后来呢，就是有这个这个居士啊，哦，就是这个国王护法看到这个法师啊，哦，这个尊贵的这个法师，他已经修行着这个大阿罗汉，他还在垃圾堆里面找那个破烂的老鼠咬过的衣服，看得不忍心，哦，然后就是跟着请佛说，是不是我们呢，啊，可以呢供养这个比丘呢这个布。这个袈裟衣的这个布，那呢佛就同意了，要有请嘛，同意了之后呢，但是呢你这个布料拿来之后，你要割截一条一条的，就是破坏它的价值啦，就破坏它的价值，反正一切都是要减少我们的贪欲心就对了。所以这里面你看就有25条嘛，这整个这个长条的有25条，这个比较容易看。所以刚才前面的这个一长一短啊，两长一短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它就变成长条，五一就是长条有五条，然后每一长条里面有一个长的一个短的啊，然后七一呢就两长一短啊。虽然呢各位现在没有出家，不过呢种下这些这个种子也蛮好的啊。那这个呢是这个粪扫衣啊，就是这个大陆的他们的这个馆藏的啊，一个这个博物馆馆藏的古时候的这个粪扫衣啊，然后这个是纳衣哦，这个可是这个不是真正的纳衣啦，它是做一个像纳衣的，因为真正的纳衣哦，就是如果各位有看那个《百年虚云》啊，老和尚他不是穿的衣服就是全部的补丁吗？真正的纳衣就是为什么叫真纳衣？他不是特别去做一件这个五花八色的衣服，不是，他就是因为我这个衣服穿了很久很多很多次了，就补了又补，补了又补，叫做白纳衣。那这个他是做一个纳衣的形式，让人看到说哦，原来他是全身都补光了，还没有换一件新的啊，哦，这是叫做纳衣，白纳衣就是纳补的意思嘛，就是他就是整个衣服都是补的哈，哦。那这个因为呢一起就顺便看一下啊，哦，这个就是僧鞋。哦，我们常常讲的僧鞋啊，僧鞋，那这个现在我们大部分就是用在这个那叫什么？下雨的时候啊，僧鞋。那各位看到我们法师穿的是有洞的，那叫做罗汉鞋啊。所以我们其实如果说再严格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现在穿的，一般我们穿的是罗汉鞋哈，僧鞋是这种没有洞的包鞋哈，是包鞋。然后这僧袜啦啊，刚好有就看一下。我们说这个衣呀，啊，这边衣三衣哈，或者是淡三衣，就是说它这个头陀行，它就只有这个三衣，只有哈这个淡就只有。那这个衣呢，哦，就是跟我们一般的这个衣服的这个衣是不一样的啊。衣呢，我们说这个，就我们说这一件是我们的法服，就是各位刚才看的啊。从虽然我们现在是这个中国改良式的袈裟，但是在佛陀时代的这个袈裟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打开来全部都是一整片的，但是它的穿法哈就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还有这个长服嘛，这个长服是中国来到中国之后呢，对它等于是说我们平常出家人呢平常穿的与俗服有异，就跟我们在家人穿的有别哦，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衣服是古装嘛，古时候的嘛，那就是跟这个在家人不同。但是呢我们真的要做一些这个修行啊，的这个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还是必须呢要这个大衣的哦。那我们一般这个就是到了这个整条的这个叫做，就是到了这个盖的这个角落的这个地方叫做长衫嘛，哦，就是其实中国的这个法，这个我们这次长服僧服呢就是很简单，哦，你如果说看到这个师父啊，他的这个衣服啊，哦，就是这个穿啊，哦，就是不是没有大衣的时候穿的是那个到大概膝盖的那个地方的，就是中褂，哦，或者我们说这个罗汉褂，哦，然后如果说是这个到这一个臀部的就是短的就叫短褂，那一般我们是看不到啊，因为这个短褂呢一般就是等于是出家人的睡衣啊，他不会穿着这个睡衣出来啊。今天本来我刚好也有一个这个图片啊，但是呢就是这个档案没有带来啊，就是各位呢可以这个看一下。我们说的这个衣啊，我们这个衣其实就是袈裟。就是袈裟，所以有人会说，欸，什么叫七？其实就是我们的袈裟，只是它袈裟它有在不同的时候，它这个，欸，它就是这个 比如说我现在要这个诵经啊，或者我要这个身坐说法，穿不同的。可是呢，如果说你说这个冬天冷的时候啊，特别冷的时候，我就是三件就穿上来嘛，就穿上来。所以它这个衣呢，它有保暖，还有这个防卫这个身体的这个作用哦。那其实这个袈裟它的意思是坏色。坏色，染坏色的这个坏色、佛所制定的这个我们出家人啊，一切呢都要这个简约简朴、它就是这个我们这所谓的坏色，就是你今天啊、即便呢你得到啊，我可能到垃圾堆里面捡到是一个鲜黄的布啊，可是你要把它染坏色，染成坏色。什么是坏色？就是青黑木蓝。青呢、不是那个蓝色那个青哦，是黑青的那个青哦，就是它的这个青啊里面是带着这个黑的，就是暗色的。然后这个黑呢，它不是这个正黑色，它是这个泥黑色、所以有一些这个日本里面是青泥还有木蓝。那木蓝色呢、其实这个木蓝呢、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讲的袈裟色，它有一点像暗红色这样子，它颜色是赤黑的、它是一种树叫木兰树的树皮呢所这个染制的、在现在我们讲说这个袈裟色。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出家的这个颜色啊，这个衣服啊、不管你是袈裟乃至我们现在的这个僧服啊，就是以这一种暗沉的颜色为主、老旧的、或者你不要用那一种很鲜艳的、鲜丽的这个颜色，都是要断除我们这种贪的这个习气、像这个如果就这个佛制来讲，我们连呢、现在啊、买了这个一双这个新的这个鞋子啊、都还要怎么样，你不能这样穿呢，你要请别人哦，找一个近人哦，给你穿一穿、至少要走七步、就是呢表示呢古啊、不然我们就觉得说有些好像很细节，怎么这么的维系、就是一切呢就是要断除我们这一种贪欲心、贪欲心、那我们说什么是坏色，就是青黑木蓝，然后乃至一切呢这些我们说这个铺色五塞色这一类的比较暗沉的这些颜色、那就是那个不要是这一种鲜丽的引人注目的这些颜色。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只有这个三衣啊，那出门啊就很方便嘛，也不用说很多的这个行李啊，因为它全部都穿在身上啊，然后这个没有不用说这个这个特别弄一个衣柜以前是可以这样子啦，那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出家人的人他的这个修行道力也不够、然后呢自己这个报体呢、也没有这个那么好、就是说福报不够，所以呢就会有后来就是他你就是佛就有开源、你可以这个有多一些，如果说你冬天怕冷你可以有一些保暖的衣服，可是呢他还是呢就是呢有节制那个量的、不像我们现在啊，就是现在有的这个房子设计它还有设计一间小小间的叫做衣物间，就是给你这个摆设衣物的因为都会这个不够放所以在这个放网经菩萨菩萨这个戒本里面有讲到若佛子若常常若佛子常因行二十头陀二十头陀就是春跟秋之间然后冬夏坐禅冬夏坐禅那在中国是冬禅夏讲因为这个夏天太热的时候打坐坐不下去就讲经，然后冬天呢打坐那这个常行常因二十头陀冬夏坐禅节下安居所以现在有一些寺院啊它不只有夏安居，它还呢维持有冬安居就是呢这两个季就是三个月三个月呢都是呢做这个闭关修行的这个事情那这个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修行我们就是有看过这个在大陆也有这样的一个修行人就是他们呢就是寺院呢每年呢会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呢去做这个托钵行脚的这些事情就是其实呢这也是呢符合佛制那我们说这个以这个 可能各位看了之后，我不知道各位作何感想，可能觉得太刻苦哈，还是觉得说很新鲜哈。那其实呢，主要是说他这样的一种修行呢，哦，就是这种十二头陀的这个行持呢，对于这个解脱修这个解脱啦，啊，处理呢是最快的，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啊，还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呢，我们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时间来修行，然后呢，因为这个少欲知足，我们就是你。没有可以攀援的，你想也没用，因为你不能去，我今天要在哪一家餐厅定位哦，几个位置，然后我去计划我怎么吃哦，那我要什么？今天哪个这个朋友要去那个澳洲，请他。欸，冬天快到，帮我买几件这个春羊毛的那个这个卫生衣，你完全没有那一些妄想心了齁，所以这个时候呢，来这个修行的时候呢，你就特别的齁，特别的这个就是能够呢齁，就是安定齁。那有的人呢，就会问啊，说欸啊，这样子齁，淡三衣又分少衣，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分少衣啊齁，简直是啊，就一点破布嘛，齁，对不对齁，那怎么能够御寒呢齁，其实呢在那个时候啊齁，就是欸，真正在那种环境之下呢，可能也不见得会感冒齁，因为我们的这个身体就是你越养尊处优，它越这个怎么讲，就是说越容易欸，我们说一点点啊，风寒啊，天气比较冷啊，就感冒了，就怎么样？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训练它，哈。其实它这种生活是反而是比较健康的哦。我记得呢，我们呢，过去呢，有一段时间呐，哦，就是呢，住在山上，哈，然后呢，就想说，哎呀，出家也有一段时间的嘛，哈，然后这个修行也没啥消息啊，要多礼忏，所以就发心要这个朝山。那发心朝山当然不是自己朝山啦，当然就是希望呢，就是呢，有智者呢，大家呢都能够一起去朝山。那每天呢，结果呢不巧，那时候发心的时候正好呢要进入冬季，然后我们这个在山上又是非常湿冷的时候。那我们那个以前呢，也不懂，像现在的那个连雨衣都非常的什么，这个袖口是封的哦，是呢，对，还有什么，还有那个什么扣子啊，什么就是那种几乎可以叫滴水不漏的那种状况。我们没有啊，我们那时候那个冬天的时候，每天都是这个下雨嘛，然后每次呢，要每个礼拜要朝一次山，就是三点半就要去了嘛，哈，然后就是朝完两个钟头，哦，天都还没有亮，然后呢，这个朝完回去，全身全从外面到里面整个都是湿啊，然后那个拿那个，因为那个要这个打引磬嘛，拜啊，哈，那个手整个是冻僵的，哈，那个冲水啊，冲了这个几分钟还是冻的，整个是那个放电有没有麻的，哈，那时候不懂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穿那个叫做30块、40块的那种轻便雨衣嘛，你根本拜两拜就全部都湿了嘛，哦，就这样。结果这样拜了一阵子啊，那我们已经才刚发心哦，就冬天来了，也没有想那么多，也不能说一下子就退心啊。可是后来就觉得说，好奇怪哦，那个我们这个就师兄感冒了，旁边师兄讲说，人家每个礼拜去朝山的都没有感冒啊，你也没有跟人家去朝山，你感什么冒？我就想说，对啊。我们这种每天那个苦不堪言那个朝山说实在是蛮辛苦的，因为每次这个朝完两个钟头，实在是朝到最后那个引磬打不下去，整个手冻到不行，可是居然就没有感冒哦，就发现到说，当然我们是不能跟这个头陀行相比，可是我们就发现到说，其实这个身体的韧性怎么还真强你就是不得不这么去做的时候呢，他就偏偏给你不感冒哈，你搞不好感冒之后还可以说我感冒了，不能再去朝山了哈，还不行，还一定要呢哦，都春天来了哈，然后因缘不具足，然后才那个，所以就是其实我们的身体是很可以这个训练的哈，所以这个十二个头陀行呢是给我们参考啦，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呢这个衣食住的这些受用啊哈，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比较放下一点哈，就是这个会有一些帮助哈。
然后呢，这边呢也希望呢自己能够呢专心来修禅定，铺一些吉祥草来做坐垫，那晚上呢露天而卧，睡在没有任何覆盖的地方，让霜露弄湿我的衣服，吃的呢虽然是一些粗糙的食物，却能够少欲知足，这样在大树下静坐呢，躺卧在柔软的草地上，一法的喜乐滋养我的生命。就像这个七童女因缘经因缘论中所说，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呢露天的睡在旷野当中，早晨呢从草地上起来时，身上的衣服都被霜露打湿了，然后吃一些呢粗糙的饮食，对这个四大假合之身呢没有丝毫的贪着。那什么时候呢我能够躺卧在柔软翠绿的草地上，享受宪法的喜乐，昨晚房上降雪啊，第二天凌晨波多瓦说，昨天晚上房上降雪啊，想到在七童女因缘论中所说的内容呢，心中呢就充满了发喜啊，除了希望呢依照论中所说的去修学之外，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啊，那也希望自己能够坐在水边的药草地上啊，望着这个水波的起灭，思维无常的道理啊，观察自己的身体和整个生命的现象，就如同水浪一样，是刹那生灭啊，没有一个我的存在，这样来修习妙观察会，以去除我执啊，所以这个是从这个思维无常下手，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慢慢的体会到无我啊，就无常哈，那慢慢的体会到无我啊，那这个轮回三界的根本啊，人生一切恶见的主因，希望能够借由修习无常想而抛弃所有三界中的欢乐啊，经常思维不论是正报的身心还是依报所构成的世界呢，都是如梦如幻、虚妄不实的啊，就如同七童女因缘论中所说，我什么时候能够坐在水岸边长满了药草的草地上，不断地观察水浪的起灭，体会生命和世间的一切等同水浪一般的生灭无常，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因此悟出无我的道理，破除我执，这个产生一切恶见的根本，而不再乐于追求三界中所有的享乐，我什么时候才能够通达一切有情世间和气世间都如同梦境、阳焰、幻云、海市蜃楼一般的不实，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呢这个用来比喻空性的，这里面做了四个，第一个是如梦，第二个是阳焰，或者我们称为野马，这个就是这个也是光线折射的关系，就夏天的时候在沙漠中常常会见到嘛，天气很热，然后水汽这个不断的蒸发，然后加上这个沙漠中的这个尘土很多，就这个灰尘啊，风吹过去呢，远远看好像有水，或者好像很多的这个万马奔腾的这个景象，所以它有时候称为阳焰，或者是称为野马，那这个第三个这个比喻呢，就是云，幻云，就是幻化呢，就是非常这个变化无常的这个云，然后再来这个海市蜃楼，海市蜃楼也跟阳焰一样的，就是呢它呢都是这个光线折射，它是虚妄不实的，但是我们看过去好像是有，以为是有，那如果能够常常的呢去思维呢这四种比喻，其实我们只要这个思维一个梦境的话，我们渐渐的就可以呢体悟到这个世间的它的虚妄性，那以上所说的这个内容都是希望，发愿，出家之后呢所能够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先到这边了，然后各位呢手边呢拿到一个这个顺治皇帝的赞生诗，其实呢因为刚好呢现在在讲到这个出家的这个功德嘛，那这个是过去有一位师兄呢他很想要出家，但是这位师兄呢已经快80岁了，那呢就是呢有所不能，但是我们就为了呢就是呢给他呢一个这个安慰呢，给就是印了这一张，赞生诗给他，后来呢这师兄呢印了一叠，印了一叠给我了，之后今天刚好这个这个段落呢就想说那给大家结结缘也不错，这个赞生诗其实是可以唱的，但是呢 我这个声音不是很好，所以呢它是每一个句子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这个赞生诗非常的好嘛，就是一个你看它已经是一个那个皇帝之位的
他呢都这个赞叹这个出家的这个功德的这个殊胜、哦、所以在这个对面的白板上面有讲到，这个是大智度论里面、哦、等于算是这个赞叹出家功德的这个经典的偈子、哦、孔雀虽有色颜身，不如鸿雁能远飞、哦、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胜、哦、这个是这个、讲到这个出家的这个功德、哦、就是居士啊，居士身修行者，因为其实在这个就出家的功德啊，对，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山河大地啊，情气世间依报的这个山河。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就是这个地水火风，我们的这个身体是这个四个元素组合成的，有对，有相关的三件，但三一就三件，对对对对，就三件。其实就是出家人的衣其实就是袈裟，那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东南亚国家的他们穿的就是还是维持这个佛陀时代的，所以就是给我们反省的啦。好，然后再来讲，就是我们刚才讲嘛，就是二十头陀嘛，但是他你冬夏还是要安居的，但是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头陀行，不是所有的这个出家众他都行持的、哦、在这个大迦叶他晚年的时候，老的时候，佛也有劝他说，你年纪大了，而且已经是就是说修行已经都得到这个就是他们声闻乘究竟的成就了嘛，那他可以放松一点，但是大迦叶尊者他还是要坚持他的刻苦的这种修行，这样的一个修行不是所有的出家众他都可以有这个堪能性的、哦、但是佛呢他示现的就是他还没有成道前示现的这个六年的这个苦行啊，说实在就是给我们的一种教育，就是这个苦行您刚才讲的那个什么鞭打啊，那些那个不是佛法里面的正途，对对对对对，他苦行外道嘛，对，他就是外道，不是佛法里面的修持。可是佛他就是要，其实他这个示现呢，就是也是让我们知道说，这样叫做无义的苦行，这样的苦行他是没有办法与真正的解脱道法相应的，他不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痛苦，使令他能够解脱，使令他得到涅槃。所以当时候佛他在修苦行的时候，他是比其他的人的其他修苦行的人比较起来，他也是第一名苦行的。最最苦行的，他不是因为修苦行悟道的，他是放弃苦行采取中庸之道的时候他才悟道的，所以就是给我们一种这个示现，说你不是尽给自己吃苦头，不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十二头陀行呢，我们刚才讲说其实你看他好像他就是很简单，可是他有很重要的精神内涵，就是很多的事情，包括你这个什么新的要穿走七步啊，就是变成已经不是你的，我们看起来是小事情对不对，可是其实你看现在很多人他新买的东西他你不能碰他的咧，他不能够忍受说你哦借我穿看看，这种事情没得商量，不可以的咧，你如果这个没有问过去做的话可能要大发雷霆的咧，对不对？对啊，就是有些本来他就少欲知足的人，其实他行持起来对他来讲很轻松，可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是等于是锻炼他自己的一种心智嘛。其实这件事情也不是很难理解，就是当然是一个因缘性，可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句话叫净妙七神嘛，你其实很多人他来到台湾，他要去南部去中部去看几个大道场，他一定要去的佛教徒哦，可是你真正在他住在他隔壁的外面几步路的，可能他讲到这个根本就从来不会踏进去的，然后可能还要有一些彼此的一些争执都会有，大庆的小的 size 也会有啊，有啊，有，因为其实齁那个钵铁钵是过去我们受戒的时候几乎都是瓦钵，那瓦钵它容易摔破嘛，像南传的那个法师他们几乎都是铁钵，就很大的一个、哦、那可能他就觉得说那个形象也蛮像的，有些人他就是反正他能够表法他就拿来用了，对，这佛制的啊，就是这个你木你也会伤害，因为出家人他也不能去那个啊，对啊，
他不能去做这个种植的事情啊。如果说为了要供养你这个，对啊，供养他可能还要去弄个沉香木的钵，那咱可以呀、啊。所以他这个瓦钵，他其实就泥钵，就是比较粗的，对啊。那所以在佛陀时代也有，就是六群比丘他有示现嘛，就是收集那个就是宝钵，所谓的宝钵就是他那个钵本来就是一个宝。他有的时候，他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他有可能就是起来精行了，因为在佛陀时代，他是很重视禅坐跟精行，他是交错的、兼错的哦，就是走。他如果一直受到干扰，他可能就起来精行。但是他有他的道理啊，有一些他那个蚊子，他也不见得会去攻击他、侵犯他。就像我们这个印光祖师，就是本来是这个满屋的这个臭虫，后来就远离，都会有。然后说实在，要能够行持十二头陀行的人也是很有限。其实我们就是说，这个十二头陀是让我们就是说真的去，就是能够这样行持，我们尊重他。可是佛他有讲嘛，就是说像有一些人，他就是有这个成就的这个善根，他这一世他的确可以成就阿罗汉。可是因为他出生呢，他出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里面，他的身体比较娇贵哦，你一定要叫他行头陀，他也很努力，他愿意行，可是他身心他的身体的堪能性不行的时候，他没办法成就，然后死定到最后，他越精进，他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修行的这个觉受跟体证的时候，他最后他会退心。像这种状况，佛就会指示说，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今生可以成就阿罗汉的，你不要在这个物质上面，因为他需要比较好的一种生活物质条件，那我们应该提供给他，因为最重要的是成就圣道。那其实这个我们刚才讲说，这个十二头陀行它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使令我们从这一种少欲知足的生活里面快速的成就圣道，但不是适用于所有的修行人。对，所以我们也就有些人他看到说这样的一个，他会甚至会起懊恼心、烦恼心，因为他觉得说，这样，那修行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很怕啊，非常的害怕。所以有些人他出家，他如果找对道场，他修得很好，很快乐，因为他就在这边培养他的善根。像我们碰到一个师父，他早就出家啊，这个学业没毕业就出家，然后他出家的很好。他就说他以前没有出家之前，他其实呢不是亲近他出家的这个道场，他去别的道场，可是那个道场是修苦行的，他既欢喜佛法，可是他每次在那边呢、啊，就是参加活动完还要自己洗被单啊、洗这些床单的时候，他就想，哦，这个我如果要出家，应该也不会来这个道场出家，因为好像没有办法这个堪受这样的一个修道环境。所以就是每个人他的这种身心堪能性不一样啊，只是最重要是说这个你能够成就道业比较重要。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也很怕说大家听了之后回去就哎呀就物质的怎么办，那人家请我去吃那个去吃什么莲池阁、莲香斋什么春天人道，结果我们去坐下来拿了一盘之后就再也不动了。然后说、啊、你这人那叫奇怪，因为我们要效仿人家的一桌子就是还是要很就是我们说为什么修行要善巧，就是我们要知道他的精神，然后我们就是尽量就是在自己可以检查自己啊，检查自己在这个饮食上、住处上、衣着上是不是有贪欲心，好像我们是有慢慢的走向这一种奢华的这一种倾向的时候，那我们就提醒自己，然后使令我们在这个物欲上的追求能够慢慢的减淡，然后帮助我们道业能够成就，可能会更重要。因为现在也没有托钵的这个因缘啊。以前我们有一个师姐，她就是自己做老板，然后呢每次呢就是因为跟我们另外一个法师啊就认识啊就很熟悉，就他们就是每次我去呢，其实我不常去，可是呢因为呢就是好像就是要照顾你嘛，每次都要带你去，不知道是法国餐厅还是意大利餐厅，反正就是那个英文字的那种名字。对啊，就是一餐要那个很多钱的那一种。然后我去一次就觉得，这样吃一餐这个西餐都要好久，而且呢一看那个菜单都吓了半死，都是1000多块的，那我们何德何能，对不对？可是他就一定下一次去，我说给我们家什么 自助餐啊，正常的自助餐，像我们这种人就是最好就是一盘自助餐这样，然后我们又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要讲话干嘛可以，你不要说吃个饭吃个两个钟头，然后一个一个上来哦，还不行，每次去都要去那一个，不知道是意大利餐厅还是法国餐厅，所以我就很怕人家说请客说师傅邀请你们去吃那个欧式的那一种，很可怕。结果呢，他们那个点哦，就是会不是会有前菜嘛啊，然后正餐来的是什么？我就觉得很难理解，像我们这种就是所以算是很土气的，很难理解。他的正餐是一条就是杏鲍菇嘛，然后可是我们另外一个那个这个同伴吃就说是这个菇太好吃了，太甜。那我想说一个，其实我们在市场买就是一袋80块、90块啊，那你就是把它蒸熟，不是就很甜了吗？但是对他们来讲，它这个是很精细的这一种手工菜嘛，对，所以我们也是有的时候你跟他说不要，他就一定要。你反而说我要的时候，他可能还要考虑一下，就是变成说有的时候还是要随顺一下那个姻缘。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可能各位还有什么很多想要讨论的，我们下一次再来。